弟兄姐妹们平安。按照我个人的讲道的计划，本周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按照次序应该讲第六章的一到十五节，就是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五饼二鱼的故事。那么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期间，在上一周，我和我们大家，特别是和恩典团契的弟兄姐妹们，在一周之内经历了两件与信心与神迹有关的事情。一件事情是我们为之祷告，为之进食祷告的赵藏赞老姐妹在周四的早上到医院里边去接受手术，传来的消息是好几个月的化疗非常的有效，医生竟然在手术中间用肉眼没有发现肿瘤，连医生都说这是一个奇迹。我们大家都会讲，这是神行了一件神迹，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说这是一件好的事情。可是同样，我们为之祷告，为之进食祷告的姐妹汪燕姐妹，在同一天，在周四的中午离开了我们。在我们人看来，这绝对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到那天中午，护士宣告我们亲爱的姐妹离开了她所爱的丈夫建春弟兄，离开了三个孩子，离开了母亲婆婆公公，也离开了我们这些为她祷告的弟兄姐妹和她周围的朋友的时候，我想在场的人看见他们全家痛哭成一团，我想所有在场的人都不会不流泪，也不会有人觉得这是一件好的事情。这的确是一件叫人非常伤心的事情。那么在那天晚上，我就想到这两件事情，我就想到这两件事情居然和我这一次要讲的道有关系。我想这是不是也是一件神迹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不信耶稣基督的朋友来问我们，我们可以自圆其说吗？我们还会告诉他讲说，神总是行大能的，神迹一定会发生的。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答。但是当我再去读这段圣经，我想到神他要借着我们今天学习的这段话语，也借着这两件在同一天发生我们看来是好和不好的两件事情，要让我们自己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问一问，我们真的相信神是那位爱我们救我们的神吗？神他真的是一位施神迹的神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我们为我们所亲爱的汪燕姐妹祷告，为我们所亲爱的建春弟兄祷告，我们为徐伯伯徐伯母，我们为汪燕的妈妈汪燕的哥哥，我们特别为他们家的三个孩子祷告。主啊，当我们告诉别人说回到天家好的无比的时候，可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的至亲好友离开的时候，我们感情上边实在是难分难舍。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对我们讲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与我们的弟兄来一起经过这流泪的深谷，也让我们自己知道，若是我们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当以怎么样的方式来寻求你，来成为别人的安慰。因为我们相信，即便在这样痛苦的时刻，主耶稣基督，你没有离开我们亲爱的弟兄和他的全家。 巴不得你今天在这里也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与我们的弟兄一起来行走，因为我们知道你与他一起行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在我们要展开今天的话题之前，我很愿意和大家一起非常简单的回忆2013年8月4号我们学习约翰福音第四章43到50节的时候，我们那天的讲道，我们那天的题目是耶稣就是神迹。那天我们讲了三件事情，一个我们讲到到底是信神迹还是信那个施神迹的耶稣基督。我们也讲到我们信神迹是因为我们首先信了圣经，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没有亲自见过耶稣，我们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那天也讲到我们信神迹不仅仅是信神他的神迹行在前人的身上，行在别人的身上，神的神迹其实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问题是我们自己能不能把神行在我们的神迹的身上，我们显示给我们周围的人看，让我们周围的人和我们一起去经历爱我们的这位神。非常巧合的是，当我回去复习这次讲道的时候，我发现我那天的讲道第一张图片居然就是这一张。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个神迹，神既然让我两次讲神迹的时候遇见了同样的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是在痛苦的期间他们好像充满了欢喜快乐，不但汪燕和建春受洗，在此以后的日子里边他们的大儿子，他们的父亲母亲一个一个的信了主。要知道那个是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信主。我就想神把这样的事情加在我们周围，让痛苦也让曾经的喜乐在我们这个可爱的家庭上经过，他到底要叫我们这些人来学什么？好像神真的是要用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也就想到我们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对神迹这个词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分析，不过我们当时对他讲了五个方面，我们今天不重复。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你信神迹吗？我们把它局限在那个最狭隘的神迹的定义上，就是神做了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展现在我们周围，叫我们可以看见，而且这件可以看见的事情呢是一个我们认为超常规违反常规的事情，我们把它局限在这样很具体的一个神迹上。我们要讲的就是那种疾病被破天荒的医治，以及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五饼二鱼能喂饱上万人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要从这样两个角度去来讲，我们真的信神迹吗？第一个角度讲，我们在我们最困难的环境中间，在我们所向神求的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还相信神迹吗？第二个，我要讲到我们这些所谓的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自己真的相信神迹吗？五饼二鱼的这样一个神迹的故事是在四本福音书里边都记载的神迹的故事，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在四本福音书里边都有记载，可见这个神迹非常重要。那么这个神迹到底要讲给我们什么事情呢？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其实对于耶稣基督可以喂饱那么多的人，在当时的犹太人其实不会像我们今天的人会问可能吗，其实他们不会，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很敬虔的有这个一神论的这种信念，在他们的历史上，他们见过摩西，见过以利亚，见过以利沙，见过许许多多的先知行神迹。比如说在列王记下的第四章就有这样一个神迹，那个以利沙就用了一点点的食物喂饱了100多人。所以这个人数的变化对于犹太人来讲其实并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那些犹太人来讲，他们只是把他们的经验错用在了耶稣基督身上，他们以为耶稣是像过去以往的一个先知，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差派先知的神。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五章里边已经反复的讲到，那些犹太人抵抗耶稣不是因为耶稣是先知，而是抵抗说耶稣，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个神。那么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其实不是在这种观念这一部分的重点，而在于是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神迹的人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在信耶稣。在这段经文里边讲到，这是以后耶稣渡过了加利利海，那个地方也叫做提比里亚海，那这个地方呢是离耶稣的家乡比较近，但是是更加的向北，换句话讲离犹太人的中心耶路撒冷是更加的远了一些。那个地方呢曾经因为当时的后来有个希律王在那里按照罗马皇帝的名字呢建立了一个城市叫做提比里亚城市，后来就把那个加利利海也就改名叫做提比里亚海。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在其他的路加福音或者在前面旧约里边它有其他的名字，它其实只是一个湖，不过倒是一个蛮大的湖。那么问题是这是以后到底是什么事情以后，在约翰福音里边其实没有讲。我们如果去看其他三本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三本福音书里边记述了三件事情。在马太福音里边记述到说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被熟悉他的人所拒绝，请注意是熟悉耶稣的人，是耶稣的亲友，他们不认为耶稣是神。那么在耶稣被拒绝这件事情讲完了以后，接着讲了一件事情，施洗约翰被杀，然后耶稣就和他的门徒就来到了提比里亚海这个地方。在路加福音里边没有讲到耶稣被拒，但是讲到耶稣他第一次差他的门徒出去做工，而且门徒做工大有效果，以致震动了当时的希律王。希律王认为耶稣是那个刚刚被杀掉的施洗约翰，所以希律王要找耶稣，耶稣就和他的门徒就离开了他的家乡那个地方，来到了提比里亚海附近，来到伯赛大。马可福音把这三件事情都写了出来，当耶稣的亲人拒绝了耶稣以后，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去宣教，耶稣没有因为他被他最熟悉的人所拒绝他就放弃神的施工，然后当他的门徒在外边大有成效的时候，施洗约翰被杀，然后希律王要找他。这就是在圣经里边讲的这些事，就是在这些事情以后耶稣来到了伯赛纳。我们在这样的三件的事情后边，我们看到耶稣其实和我们一样，他在他自己的侍奉过程中间照样经历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也被人抛弃，他也有好像成功的时候，但是成功却带来了更大的攻击。耶稣在这种情况底下并没有像我们人所想象的软弱去逃避，也没有像我们人所想象的因为我们的勇敢我们的愤怒我们就更加不计一切拼命的去做工，都没有。耶稣做事情的方式是按照神的计划， 按照神的计划去做。所以耶稣就和那些人一起，和很多人一起上了山，继续向许许多多的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当然耶稣在传讲这天国的福音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吸引了很多人，就是他把很多人的病治好了。这些人因为耶稣的神迹就跟随了他。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展现出了这个神迹的重要性，在于要说这些人看见耶稣给他们身上行的神迹使他们得了好处，然后他们就来跟着耶稣。这段神迹要讲说这种态度其实是不对的，虽然是人之常情，虽然是可以理解，虽然耶稣基督继续会给这些人治病，但是一个真正的成熟的神的门徒，他不是把他的信仰建立在让自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好处的神迹上，他所要得到的是完全跟着耶稣基督走。其实我们今天遇到情况也是一样的，不论我们遇到的顺境人夸奖我们，还是我们遇到了逆境人在批评我们，或者我们向神所求的事情都没有做到，我们可能会觉得神离开了我们。但是按照圣经所讲，耶稣没有离开我们，神也不会离开我们。今天我们讲到圣经，我们讲到圣灵也不会离开我们。我记得上一次在文山长老讲到的时候特别提到说，在今天的环境，我们常常因着环境和我们自己拦阻圣灵的工作。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反复提醒我，不要把教会的所有的事情按照我们人的计划企图把它安排的滴水不漏。什么意思？当我们完全在我们的计划里边的时候，我们不给圣灵留余地。那这两种说法并不是讲我们真的可以把圣灵拦阻得住，而是说当我们完全顺着这个环境，顺着周围的文化，顺着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的时候，那个圣灵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会听而不见，视而不闻，感而不动。这叫做我们抹杀了圣灵的感动。基督徒通常会说，人在太顺利的情况下常常不信任耶稣。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也未必全对，因为这是我们人的判断。就我个人来讲，我的确见到过一些人，他的一生非常的顺利，但是他是敬虔的基督徒，他是肯摆上肯吃苦的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也更长的多的基督徒是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其实也不尽然，我们可以看到在极其困难的时候，有人放弃了他的信仰，有人就倒下了。在历史上是有许许多多基督徒为主殉道，也有很多人在关键的时候离开了神。当然我相信是为主殉道、为主坚持的人更多，否则教会不会发展到今天。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环境巨大的压力实在是我们自己一个人难以走过去的。我们若是不能够相信神，不能够相信圣灵与我们同在，不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继续在与我们同行，我们不相信他会施神迹，其实我们都会倒下。我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讲，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朋友，他的妻子不到三十岁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从此以后也离开了他的信仰。我其实完全没有资格去批评他，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体谅到他内心真正的痛苦，只有耶稣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继续为他祷告，继续和他保持关系，当他有任何需要的时候和他一同走。我相信耶稣基督拣选的人有一天一定会再次回到神的面前。 我在这里也愿意为赵阿姨和汪燕姐妹、建春弟兄做一点点见证。当赵阿姨刚从中国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恩多团契的同工带领我，我们一起去探访赵阿姨。赵阿姨那个时候因着肿瘤的折磨和化疗的痛苦，真的是痛苦难忍。但是当我们探望她的时候，她却轻轻地告诉我们讲，她说：“好好为我的儿子祷告，我盼望他可以信主，因为我知道我的永恒的主会和我一直在一起。”讲话不多，我觉得赵阿姨的信心比我大太多。在一个月前，我去咱的巴布尔医院去看望汪燕，她笑着对我说，她说：“谢谢教会众弟兄姐妹的关心和祷告。”她说：“我知道神在掌管一切。”话真的是不多，真的是她安慰了我。就在汪燕姐妹离开我们的前两天，建春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她说：“你赶快来，因为汪燕的妈妈已经到这里了。”他说：“你要赶快给汪燕的妈妈传福音。”他说：“因为必须让汪燕的妈妈知道上帝会永远在我们身边，他才会明白汪燕也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位信主并不久，也很少有机会来我们教会参加我们的崇拜和主日学的一位弟兄。我觉得他的信念实在是非常的清楚。就在汪燕姐妹离开我们的前一天，建春又送短信来说，让我们赶快要去她的家，因为她说汪燕要确信她会有一个基督教的安息的仪式。可是建春说她自己的头脑已经不大清楚，她说她已经没有办法做决定，她说请你们赶快来帮助我们做这个决定。所以当第二天我和姚田姐妹我们到了她家的时候，看到护士刚刚宣布汪燕姐妹息了世上的劳苦之后，我们坐在建春的旁边，其实我们都没有话可讲，我们其实也不可能有什么话可讲，因为她的那一份的感动，她的那一份感觉，她和汪燕的情谊，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和他一样可以替代他。反倒是建春在哭泣中间，他在安慰了我，他说了一句，他说：“牧师你放心，我很坚强。”昨天我们再去到汪燕家的时候，代表建春和我们教会来讨论下周的这个追思礼拜细节的时候，代表他的那位朋友说：“建春请我转告给大家，他说汪燕是一位喜乐的姐妹，他不希望我们的追思礼拜变成不是黑就是白的世界，他说如果可以盼望那天有一些彩色。”当然了，他的朋友说他还在劝建春说，按照我们美国的习惯，最好建春还是要穿一身的黑色的西装，要穿黑色的衬衣，打黑色的领带。我就对他的朋友讲，我说我可以 match 建春，看你们怎么和他沟通。如果他穿彩色的衣服，我说我也穿彩色的。他如果穿接受了你们的建议，穿一身庄重的颜色，我说我也穿庄重的颜色。我实在是敬佩我们的这位弟兄，在这样一个最艰难的日子里面，他成为我们别人的安慰。虽然我们知道他里边的痛苦大到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安慰他，所以在我们信仰神的这件事情上边，其实并不一定 我们这些信主所谓祷的，所谓很属灵的，所谓在教会做牧师长老做执事的人，真的更能摸着心的心意，真的更加的坚强，实在不一定。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到底应该怎么样。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其实也在整个第六章里边有很多地方在告诉我们讲，我们所谓的成熟基督徒，其实我们常常还并不是成熟到神所能够满意的。我们看到经文第十节接着讲，耶稣主动的吩咐说，你们叫众人坐下，要给他们分饼。这个是约翰福音和其他三个福音书不一样的地方。其他三本福音书里边都讲到的是门徒问耶稣应该怎么办，可约翰福音这里边却提出是耶稣先提出来。约翰福音这件事情不是和其他的福音书不一致，约翰福音这里是要凸显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主。在这段福音书里边，这两个众人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词。第一个众人是可以包括男女老少所有在内的众人的词，第二个众人在原来文章里边直指成年男人的众人。所以耶稣叫众人都坐下，但是那个点的数目的成年男人是有5000个人，所以我们合理的推断，这个见证耶稣这件神迹的人一定是超过了10000人，因为当时犹太人在这种活动的时候是举家老小一起去的啊，是一起去的。那么在圣经里边，特别在约翰福音里边给我们展现的是说，不顺从耶稣的人有两大类，有一大类就是前五章还有后边会一再提到的人，这些人是明显的攻击逼迫诽谤不相信耶稣，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行神迹，所以他们不可能顺从耶稣。这些人如果放在我们今天的环境底下，很可能是那些无神论者，很可能是那些唯物主义者，也可能是信其他信仰的人。可是在这一段经文里边的重点不是在讲这些人，这里边的许多人其实讲的是第二类人。这第二类人是对耶稣有高度的评价，这一类人对于耶稣好像是非常敬虔的相信，而且这些人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敬虔的相信耶稣，但是约翰福音指出来说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是在自己的观念里面按照自己的判断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行跟随耶稣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前面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并不是信则灵，不是说当我们只要静心去相信耶稣基督你就能信对，而是说你必须在圣灵里在真理里信，不是按照我们的知识，不是按照世俗的标准，不是按照我的经验，甚至不是按照我们昨天耶稣的神迹行在我身上的体验来确定今天耶稣应该怎样行。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所有的成熟基督徒，我们却常常是这样子，我们要用我们的经验来确定耶稣。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说我当年是怎么怎么过的，你为什么过不去呢？我们已经在把耶稣规定成我的认知里边的耶稣。这段福音书里边其实批评的是这样的人。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试验腓力。试验这个词其实和我们中文的圣经里边另外一个词试探是同一个字。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话去做了，我们是经历了一场试验或者经历一场考验。如果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我们失败了，那件事情对我们就是一个试探。事情本身并不具备是试验或者试探，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完全顺服耶稣。我们很容易按照我的观点判断，我认为事情都应该这样子，可是耶稣基督不在我们的判断里边。所以当耶稣说试验腓力说 我们你去买饼叫这些人吃吧。腓力的马上的回答就和我们的回答一样，腓力就是在伯塞大附近的人，他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就好像我们今天对我们周围的社会我们很了解一样，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用我们周围社会的标准来确定耶稣能不能行神迹。所以腓力说不可能啊，就是有二十两银子的饼也不够啊。二十两银子在圣经的原文里边是200个 donut， 这个 donut 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是当时的一个计算金钱的单位，每一个这个 donut 呢就是一个当时一般工人一天的工资。换句话讲，非得要说哎呀我就是找到200个人一天的工资也不够这么多人吃。腓力的判断非常的合理，可是腓力的失败就失败在了非常合理上面，因为他把神的能力把神迹放在了我们人的合理里边，他忘了合理是神创造的，神可以超越这个合理。我们的神他既有维持这个世界规律的权柄，他也有超越这个规律的权柄。我们再来看安德烈，安德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比腓力更加属灵，因为安德烈有一个很好的优点，他很愿意推荐人介绍人抬举人。我们前面学过在1章40节的时候他就把彼得介绍给了耶稣，这一介绍彼得以后成了耶稣大弟子了。那么这一次呢，安德烈呢也把另外一个小孩子介绍了耶稣，不过这个小孩这个词呢在当时的意思呢也可以指一个比较年轻的男人，但是重点的这个词呢是在指一个比较低下的人啊，或者指一个奴隶。所以安德烈呢在这件事情上边呢，我们如果对比他和这个小孩子的表现呢，我们发现他也失败了。他推荐了一个人到耶稣面前，这个人把自己的5饼2鱼全部奉献出来了，安德烈却说你奉献的5饼2鱼有什么用啊，那东西不够的呀。我们有没有类似情况啊？有的同工弟兄同工出来做工，我们讲说哎呀你那点本事搞不好还砸锅，你最好先别做了，其实是类似的了。这位小弟兄他把他的一切交给神，神就没有怎么描写他，但是安德烈的属灵经历反倒成了他信耶稣神迹的一个拦阻。不过我觉得我们要很谨慎，当我们在这里说腓力和安德烈的信心不足的时候，不过我们很小心，大概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同样的人，搞不好耶稣会说王有平啊，你就是腓力，你也就是安德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的信心到底大到底小，其实只有神知道。当我们很容易去评价别人的时候，其实忘了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遇到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未必比别人的信心更高。我要再一次给大家讲我在这里曾经讲过的我自己的经历，如果你已经听过了你就忍耐一下再听一遍。我曾经讲过我妈妈在被诊断为得了癌症以后，当时的诊断是说他的盆腔里边有大概有鸡蛋那么大啊，或者说不太清，大概有鸡蛋那么大一个肿块，而且当时一旦发现1-2个礼拜之内肚子就鼓起来，里边大量的血水，发展的非常的快，就是一旦发现好像就已经是晚期了，那么根本不可能做化疗，唯一的方法就是说如果打开就那一个肿瘤去掉可能后边就好治疗，按他们术语叫做减轻瘤复合，把东西拿掉。那么当时我的妈妈有一个老同学是在我们陕西省的省肿瘤医院妇产科的主任，我的妈妈老同学告诉我讲你妈妈这个疾病凶多吉少，他说我见过太多的这样的卵巢癌的病人，像你妈妈的这种情况，他从个腹水里边抽出的细胞一看，他说 很难挨过这几个月，但是好像我们要死马当活马医，就来做手术。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美国，我就赶快飞回中国，飞回以后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也不用做，因为我妈妈所在的医院就是我原来所在的医院，从医院的院长到所有科室的主任都是我的同学，所以我什么也不用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我就跑到我们学校里边找了两位老教授，他们是基督徒，请他们到我妈妈的床边来做祷告。你们说我相信不相信神迹呢？我相信神迹。我真相信神迹吗？我其实不信。等到手术第二天早上要开始了，在手术以前，我妈妈不仅在我们医院，在我们西安市最大的五个医院全部做过检查，做过 B 超，做过抽水，做过人口检查，都确定有那么大的一个肿瘤在那里，要把它取掉。手术一开始半个小时，我的同学出来跟他说有瓶不好，我吓得当时腿都软了。他接着讲，他说找不见肿瘤。我说你开什么玩笑，我说昨天的东西上还有，咱们怎么会没有啊？我说你接着做，这是一位妇产科的主任，我说我马上通知腹腔外科再派一个主任来，我说你们从横膈膜以下给我一寸一寸的翻，我就不信没有。他们就翻，翻到最后他们说没有，看不见，他们就盲目的就取了很多的组织要去做检查。那么我的同学是我们学校的病理科的主任，他说组织太少，你们别人都不能动，我自己亲自做检查，我倒倒看有没有。所以这个手术下来，这些同学告诉我说怎么可能。第二年建华回去的时候，那个妇产科的主任给建华讲说，这件事情是我一生经历最奇怪的事情，是毫不可能的事情，可它是真的。我要找我的叫我的一个研究生就写一篇论文，他把这篇写完就他就可以毕业了。可是我不信，我那天就指着他们每一个人，当然没有再骂，我就说你们是胡来，你们是乱来，你们凭什么叫我妈妈挨这一刀。他们说我所有的资料都有啊。很奇怪，头一天检查的一个指标叫做 CAE25 上千，我们正常人几十上千，手术完了以后当天再去检查，那个数字也只有几十，都证明没有。不过后来病理检查发现有黄豆大的一颗里边是癌症，可是我不相信呢，我不相信这是神迹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神迹吗？为什么不相信？我是医生啊，我有经验呢，那个东西在那里不可能没有嘛，你的所有的 B 超，所有的 CT， 所有检查都在那里，怎么会没有？一定是他们搞错，就是不相信呢。后来因为他们按照我的指示把腹腔翻得太厉害，所以我妈妈手术以后第一天不通气儿，第二天不通气儿。大家都知道外科医生有句话叫做一屁值千金呢，不通气就说明没有通啊。到第三天晚上说如果再不通啊，就要再开第二次手术了。所以那天晚上也没睡好，坐在我妈妈旁边，等到我妈妈早上起来一醒来，马上就到72小时，医生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妈跟我讲说通了。我问我妈妈怎么通的，我妈妈说昨天晚上有一个大手，一个白色的大手在我里边给我理，理得我非常的舒服。我就给他讲说，耶稣啊，你给我左边理完了，给我右边理一理，你把两边都理顺，我就舒服了。我就问我妈妈，你看见大手了吗？我妈说没有。我说你感到了吗？我妈说没有。我说你怎么知道是个大手？他说我就知道。我妈妈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我妈妈是共产党党校里边的马列主义哲学教授。可是我不信那是神迹，弟兄姐妹们，我不信呢。我妈妈其实已经改变了，我妈妈从美国回到中国那么多年，不敢给人讲她是基督徒，因为她的身份。可是那天早晨只要有人来探望，我妈妈就告诉她说你要信耶稣，耶稣是真的。我妈妈拿起电话给别人打电话讲说你要信耶稣，耶稣是真的。她生命被改变了，可是我不信，我不信我妈妈那个肿块没有了，我也不信这张大手的说法。我认为我妈妈是按照她自己的想法。我后来一直等到我后来回到美国的路上的飞机上，神在借着另外一个人 把我惊醒，让我知道那是神迹。我盼望我将来有机会，我上考上就讲了一半没吃亏，下次有机会讲后边我怎么信的，怎么信的。我是告诉大家讲一个所谓的成熟基督徒，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教会做过执事了，好像已经有点在教会有点属灵的头衔了已经。我告诉你，我不相信，哎，我真的不相信这样的神迹发生在我的身边。我的妈妈告诉讲得这么清楚，我就是不相信。我们的信仰其实很怪，神可以随着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叫每个人吃饱，这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每个人恩典不是千篇一律的，所以我们的经历不能套用在别人身上。但是别人如果有神迹，我们不要说别人是愚昧。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在我们美国，在我们这个高科技的教会里边，我们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认为别人信神迹就是愚昧无知。可是那是他的经历，神按照他所要的叫他吃饱了，我们也求神让他按照我们所要的吃饱了。在这个地方讲，神的恩典不但够用而且有余，但是提醒我们不要糟蹋神的恩典。我在我妈那件事情上头说句老实话，我是糟蹋了神的恩典。为什么我们所谓的成熟的基督徒会有这样的做法？哦，我的标题错了，我第二个标题应该是要成熟人相信圣经，我怎么一直是困难中？其实这也是一种困难哈。我觉得人成熟了以后也是一种困难，大概就不太单纯了哈，就比较靠自己的所谓的圣经知识和这个神学道理了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为什么会看不见神迹，听而不见，视而不闻，神迹摆在跟前死活就是不承认？我告诉你，真的是不承认，我不是假的不承认，我自己就是不相信了，我真的是不相信了。我在中国那么多天就是不相信在我妈妈行的这一切神迹。为什么？因为我们只和当时犹太人一样，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来限定神。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看见耶稣的神迹，他们说那是他们脑子里边要来那位先知，所以他们要逼着耶稣做王。做什么王？做他们要的王。今天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我们向神求神迹，求什么神迹？求我们向神指定那个神迹。神不是一个自主的王，神是按照我们设计好的王。如果神是按照我们设计好做王，我们就是王的王。在这种情况底下，耶稣退到了山上去。耶稣还会行神迹，但是我们会看不见。请注意那个又字，那个又字，可见以前耶稣不止一次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求神迹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一会儿相信，一会儿就不信。换句话讲，我们等一会儿就被圣灵感动，我们等一会儿就拦阻圣灵的感动，就抹杀圣灵的感动，就好像是我们逼着耶稣退开，让耶稣不要在我们身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我们相信神迹吗？我们相信神迹，我们就得相信耶稣基督按照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来喂饱我们。他知道到底我们每个人有多少才应该是喂饱。圣经从来不反对我们信神迹，但是要求我们通过信神迹最后信耶稣基督。耶稣教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没有看见什么？没有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经历，用我们的理论，用我们的神学去把耶稣基督这位创造一切的神把它限定在一个框框里头。我们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没有看见就信了。后来又过了两年，我妈妈的癌症第三次复发，第三次复发，老人家实在忍受不了那个痛苦，他想了又想，他决定自杀。我的爸爸和我的妹妹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我们都不忍心看你妈妈受苦。我们有时候自己受苦可以，我们真的不愿意看见我们至亲好友受苦。 说我们都同意帮助你妈妈结束生命。我说不行，那个时候我正在晚圈那个医院里头陪伴我们另外一位弟兄的他的爸爸。我说不行，我只好给我弟兄，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再帮你的忙了，我得赶快回中国。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们等一等我哈，至少叫我回去见最后一面。我就飞回去了，我飞回去了，我跟妈妈讲，我说妈不行，我也看你很痛苦啊，我妈妈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只是肚子非常非常大。如果你们大家看过旧社会画那种饥饿的小孩的照片，就是那样子，很大的肚子，很小的头，很细的胳膊腿。我说妈妈不行，我说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可是我妈妈说，那神为什么叫我受这么大的苦过不去？我说你再给我一天时间，叫我来想办法。后来我就去找我那些同学，把他们找来，我们说，我说你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他们说其实不是没有办法，只是没有人敢冒险，这种情况下做手术太危险。我说好，你们做手术太危险，如果我妈妈在手术台上出了问题，我绝对不会说是你们的问题，但是我不能叫我妈妈自杀。他们说好，没有问题。后来他们做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做完手术，我们这同学跟我讲说，我都不相信我的手术能做这么成功，你妈妈再活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好，谢谢你，神又施了神迹。我就回到美国，我刚回到美国不到一个礼拜，我妈妈去世，晴天霹雳。我不相信，我说神，你不是显现神迹了吗？你不是通过医生告诉我说再活半年没问题吗？怎么会让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叫他去世了呢？我不能接受。那一段我的心情非常的低落，甚至有一次在我们好像同工开会的时候，我就由不得自己给别人发脾气。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教会那一年举行了我们教会第一次的中秋演出，就在这个地方，明秀和他的女儿 Cindy 唱《云上太阳》，那是我有生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神借着这首歌行了一个小小的神迹，突然把我内心的一切的捆绑全部释放开来。我突然明白，不是耶稣离开了我，是我自己爬在谷底不想出来。其实无论是小雨还是倾盆大雨，神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信心的确会有时候高有时低，我们面对神迹，我们很容易把神迹限定在我们自我经验里边，然后我们就觉得耶稣他不理我们，离开了我们。但是神不会改变，在我们还没有知道的时候，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他的动工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唱诗歌。